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既然说以色列已经被审判，既然说他们已经死了，既然已经都唱哀歌了，我们已经到了葬礼来面对的尸首了，为什么还要对他说话呢？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这个叫做不离不弃的爱，没有希望，真的没有希望，已经死了。神说审判，在神来讲，他说了就一定成就了。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呼唤他们？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劝他们呢？你能不能够想象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？先知不只是在这里代表神，显出神的大爱，先知在这里也实在告诉他们，他们只有一条出路，就是归向神，只有专心寻求神，他们才能够存活。要到哪里去寻求神？先知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绝对不能够再照他们以往的方式去敬拜神，不要往伯特利，不要进到吉甲，不要去别示巴。我们没有时间好好的来看这三个地方，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稍微读一点旧约，你就知道这三个地方对以色列百姓而言，这都是他们历史中非常重要，许多重要属灵的事情都发生在那里。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神就在这些地方启示赐福给他的百姓，所以这些地方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是 the place of God， 是属神的地方。先知在这里告诉他们，去不是要去属神的地方，他们乃是要去到那些地方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有人去以色列圣地，感动得不得了。为什么感动？哦，耶稣再过走过这里，哎呀，这里治病，哎呀，这里行神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问你，你去到那里，你是看 the place of God， 还是你去那里看 the God of the place？你到那里感动你的是神曾经在这块地上做过什么呢？还是在这块地上做过什么的那一位神呢？这个差别非常非常的大。人一直希望去寻求的是一个地方，人一直需要寻求的是一种方法，人一直需要寻求的是一种模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人真正需要的是寻求神，因为所有宗教世界的地方、方法、人都要归于无有。这段圣经原文的结构和文法是强烈的命令句，要寻求神，要寻求神，不要去那些宗教的地方，要寻求神，必须按照神的方式来遇见他。为什么不要去那些地方呢？因为那些地方的敬拜，如今都成了满足我们的敬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今天整个神儿女中最大的麻烦。包括我们教会在内， 我们都面临同样的危机。我们来到这里聚集，是要满足我们呢，还是要满足神？是我们要到这里得什么好处呢，还是神在这里能够得到什么呢？什么叫寻求神？或许先知以赛亚书在55:3那里到7节对我们可能有一点帮助，我念给弟兄姊妹听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，你也必招来；素不认识你的国民，也必向你奔跑，都因耶和华你的神，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你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寻求神呢？寻求神必须是来亲近神。什么叫做亲近神？亲近神不是一个感觉，亲近神不是做一些很玄乎的事。这里第三节告诉我们，亲近神是什么？你们当就近我，侧耳而听。亲近神的第一个重点是听神的话。什么是亲近神呢？亲近神的第二个重点在第六节，求告他。什么叫亲近神呢？你听神的话。什么叫亲近神呢？你求告他。然后更重要的，你必须离弃自己的道路，除掉自己的意念。我们今天来读圣经，我们今天来聚会，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危机，那就是我们敬拜也好，聚会也好，读经也好，我们听好，哎呀讲得好啊，有道理，听完了呢，听完了我们不改变，我们不离弃自己的道路，我们不放下自己的看法，我们还是我，那不叫亲近神。一个亲近神的人是愿意改变自己的道路，让神的话改变我，让神的话改变我的看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几十年了，神给我机会帮助好多婚姻有问题的弟兄姐妹，不只是在这里聚会的，在世界各地的，不只是一些所谓的一般的弟兄姐妹，很多做牧师的，我在帮助这些人的时候，我发觉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来找我们帮忙的时候，他们都希望我们去说服他们的配偶。听懂了没有？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千错万错都是对方的错，谁需要改变就是他。可是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你，你亲近神，你真的亲近神，第一个需要改变的是谁？自己。 求主怜悯我们，但愿我们今天有耳可听的能够听见神的话。十四节和十五节，你们要求善，不要求恶，就必存活，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。要恶恶好善，在城门口秉公行义，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。寻求神不是寻求感觉上很开心很舒服很兴奋，不是自己有什么满足，是放下自己的看法想法，回到神的启示里，顺服圣经的真理。什么叫善？善就是神喜欢的。什么叫恶？恶就是神不喜欢的。我忘不了有一次在一个葬礼上，棺材里面躺的是一个年轻的孩子，我忘不了那个妈妈到最后趴在儿子的身上哭，我忘不了她哭的时候说的话，他说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不是跟你讲了好多次吗？开车要开慢一点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以色列死了，就像这个儿子死了一样，听不见。纵然听不见，妈妈还要说，你懂了吗？我多么盼望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说一点话，让我们今天有耳可听的还听得见。十四节十五节是第四节和第五节的注解，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寻求神，什么叫寻善。箴言十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，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，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。智慧者有能力分辨善恶，这里的善是指公平，以律法为生活的准则。寻求是认真的愿望，真实渴望得到，就必存活，是重复第四节和第六节的。这里保障的不只是生命，并且是生命的福，就是有耶和华的同在。这句话实在是神儿女最重要的福气。求善不只是寻求耶和华，也寻求道德的行为，特别强调与人际的关系。所以求善与敬虔与道德是不可分的，敬畏神就一定远离恶事，这是约伯的良善。信心与行为是不可分的，你不要说你有信心，除非你的行为证实你的信心。在这一段十五节十四节交叉的形式里，就让我们看到强烈的对比。善怎么会建立呢？在城门口秉公行义，公平与公义是必须的，这样才能够符合神公义的要求。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耶和华施恩，但是只有那一些 真心悔改的人才有可能经历到神的恩典。第七节，这里告诉我们不公不义的可怕。有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，第七节这里前面应该加一个或在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圣经学者都同意在原文中有这个字。无论有没有，这里的问题是当人把公平变成阴沉，将公义丢弃于地的时候，这是大麻烦。箴言16章八节说，多有财力，行事不义，那就是不如少有财力，行事公平，中文翻作公义。21章三节，行仁义公平，就是行公义公平，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。所以这里你看到公平跟公义几乎分不开。公平英文是 justice， 它的重点乃是根据神的法律公正的对待每一个人。以现今的社会来讲，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这是神对着每一个政府每一个君王重要的要求。以色列的百姓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，却借着贿赂用法律来欺压穷人。公正的法律本来是为着这些穷苦老百姓的依靠和喜乐，如今却成为他们的苦毒和重担。阴沉就是苦涩有毒的一种植物。我们要问自己一句话，我们又不是当官的，这节圣经跟我们有关系吗？新约雅各书二章一节二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，你们对待这两个人会一样吗？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我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，年轻人不太会看你有没有钱，年轻人就会看你穿什么衣服。年轻人也会看你读哪个学校。我们成年人看的东西跟年轻人看的也许不一样，特别这些小男生如果看到一个美女跟看到一个恐龙反应非常不同。然而圣经要求我们不偏待人，不亏负人，要公平的待人。公平待人还包括不沾别人的便宜。不要以为公平跟公义只有当官的人需要注意，你跟我也需要注意。公义是神启示的标准，因为只有在神的公义之下， 人的生活才能够幸福，人才不会害人害己。公义本来就是应该被人高举的，被人尊重的，如今公义却被弃置于地，任人践踏。我们今天活在新约里的人，千万不要忘记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，马太五章二十节，那里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五章十节到第十三节，这一段圣经很有意思。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怨恨在城门口责备人的呢？为什么要憎恶那一些说正直话的呢？今天有些人也恨死了那些在网上揭露他们恶行的人。今天有人对基督徒有强烈的反感，今天有人对着教会按照圣经坚持的一些要求非常不服气。以色列的百姓在那个年代，他们的罪恶包括欺压穷人，苦待义人。什么叫苦待义人？就是苦待那些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人，收受贿赂，收一切不该拿的钱，使用钱和权去改变法律的公正性。先知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这么干，他们千辛万苦盖的大房子，他们弄的一堆好酒，自己都不能享受。前几天有人发了一个新闻给我看，说某一个人弄了好漂亮的房子，弄了一大堆的茅台，房子也住不到，茅台也喝不到，全给拿走了，倒真应验了圣经的话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包青天那个电视剧，有吗？年龄大一点人大家都看了吗？有些小孩子可能你太小还没看，演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。在那个剧里面，我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那就是不管干了多少坏事的人，拉到公堂上一定说冤枉。这是为什么先知在这里特别强调神是无所不知的。你在人面前你都可以说冤枉，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信的神他什么都知道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活在地上，我们需要常常的提醒自己一件事，那就是当审判的日子，我们今天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，句句哦，闲话可怕吧？可怕哈！我告诉你这还不够可怕，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诗篇139篇告诉我们说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我们不只是说的话要小心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想的事也要小心啊。我们都要面对这位主。通达人 见这样的时事并静默不言，因为时事真恶。弥迦也有同样的感觉，为什么静默不言呢？是因为要明哲保身，独善其身呢？其实弟兄姊妹，不是。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并静默不言，是因为通达人知道更重要的是要等候神的审判。神已经宣布了审判，无人可以逃脱，智慧者不必多言。在这样子一个极为痛苦的环境里，我们惊讶地发现有奇妙的赞美。这样的赞美，据圣经学者告诉我们，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非常熟悉这些赞美诗，他们在很多节期的时候都会唱这些歌。我猜大概就像在美国的小孩没有不会唱 Joy to the World 一样，先知就用了他们非常熟悉的诗歌提醒他们要记得，这样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？他是创造者，他是管理者。如果没有他，人没有任何的保障，人没有任何的依靠。这一首哀歌会给以色列百姓带来盼望，还是这一首哀歌好像一阵风在旷野吹去了？但是如果神恩待我们，这一首哀歌或许能够成为你跟我今天活在神面前一个重要的提醒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名字是耶和华，你是自己有，永远有的，你不需要任何人，你不需要任何事，你永远不改变。因为你是这么伟大的神，我们今天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悲哀，什么样的痛苦，但愿我们乐意回转归向你，但愿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看法，改变自己的道路，听你的话，常向你求告，好让我们行在一条讨你喜悦的道路上。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